在洞穴里，荷兰人一边低伏着身子，一边缓缓地向前前进着。在他们脚边，有几百具肿胀发黑的尸体，并且传来了一阵阵难以忍受的强烈尸臭味。死者大约有300多人，而其中只有50多名是男人，其他全部都是女人和小孩。Hello, good afternoon, 亲爱的大家们，我是 Alan，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安。这里是神奇海狮，欢迎再次回到我的频道。嗨，大家好久不见啦！是真的是蛮久不见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我上个礼拜就是小小偷懒了一下，对不起，不好意思。但事实上，这件事情也不能。好，这的确应该怪我啦，因为上个礼拜我正在准备一场演讲，那一场演讲是跟宝石有关的，历史上的有名宝石。我原本以为，哎，这大概就是花个几天，然后准备一下这样，再加上我之前的准备的东西，结果后来找的资料越来越多，那写的东西也越来越多，最后那个礼拜我有一天基本上是工作到凌晨4点吧，所以在演讲结束之后就实在是太累了。好，那在这边呢，也要先跟大家预先说一下，不好意思，因为呢，也许已经有一些人知道了，我5月要带团去欧洲，前2个礼拜是带团，那接下来2个礼拜呢，我会在德国的童话大道上面，就是一边旅游一边考察，然后一边在粉丝团上面放限动，讲说啊，这边曾经就是发生什么什么故事这样子。不过在这边也要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啦，就是我的 podcast 呢可能就要稍微改成2个礼拜一期。好，那先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啦，那闲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好，那今天呢，我们终于要来到了我们大航海时代的最后一集了。不知不觉也讲了大概2个月左右了，真的是讲够久了。我们的荷兰人来到台湾了，事实上这也是荷兰人在台湾的唯一一集了。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地点在哪里呢？在屏东的一个岛屿叫做小琉球。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过小琉球啊，它是位于屏东的外海。那如果你想要去这个地方的话呢，就要到屏东的一个港口叫做东港，在那边坐船其实也没有坐太久啦，大概30分钟左右就能够到达吧。那基本上呢，在这一个岛屿里面进行的就是各种的海上活动，像什么风帆啊、 SUP 啊、独木舟啊这样子，甚至是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你光是在民宿那边看海，你自己也就能被治愈了这样子。
那当然啦，里面的食物也是不错啦，
其中有一个名产非常的吸引我，它叫做琉球桂。什么是琉球桂呢？它跟蛙桂有一点点像。那大家都知道是蛙桂是怎么做的吗？首先就是把再来米啊、玉米啊这种磨成粉啊，弄成一种粉浆，装在一个小碗里面，然后拿到电锅里面去蒸。蒸完了之后呢，就在上面放一点香菇丝啊、肉丝啊、干贝丝啊，然后到最后就再淋上一些灵魂酱汁啊，就到最后就出现了一碗蛙桂了。琉球桂有一点点不一样，它一样是装在小碗的东西啊，一样是有酱汁。不过据说啦，琉球桂吃起来比蛙桂更软更嫩，甚至是带有一点点豆花的那种口感。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啦，如果有人有吃过琉球桂的话，麻烦跟我讲一下。那它上面放的那些配料啊，也不是说什么是那种香菇丝啊、肉丝啊这个样子，而是放的是一种切片的叫做琉球香肠的东西。后来一查才发现它口感有点类似台南的香肠熟肉。哦，那一听我大概就知道，就是它的颜色是非常非常粉嫩的，那口感呢是软软嫩嫩的，就是吃起来整个是应该是蛮好吃的，我想象不到有任何不好吃的元素在里面。好，大家就知道我最近的 podcast 走的风格就是旅游和食物这个样子。总而言之啊，就是整个岛上面呢就是一个珊瑚礁地形，岛上是洞穴遍布的。如果你有坐摩托车骑到岛屿南端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有如碉堡一般的建筑，在这个碉堡建筑上面写的3个大字：乌鬼洞。就是在网络上面有很多小琉球的文章，有几个景点是蛮阴的。不过不管是什么小琉球3大禁区啊、小琉球5大禁区啊，其中一定有一个地方叫做乌鬼洞。跟随着路线呢、一路往下之后，你会看到在一堆巨石群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缝隙， 那个缝隙就是非常的狭小阴暗，一走进去总是会有游客啊就会感受到呼吸不顺，感觉好像有胸口有被什么东西压住似的，甚至是啊在入夜之后连当地人都不敢走进这个乌鬼洞里面。那这个地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这跟荷兰到底又有什么关系呢？而这个洞穴里面到底曾经发生过什么惨绝人寰的事件呢？那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我们上次说到哪里呢？说到荷兰舰队司令叫做雷尔森，原本是想要去开启中国的市场，在中国沿海找到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到最后他们找啊找啊，终于找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澎湖的丰贵尾。啊，澎湖啊，其实说真的，算是一个地处蛮优良的地方啊。只不过有一个尴尬的点啊，就是它当时是中国的属地，所以啊，中国严格来讲是福建的官员，马上就跑来找了这一群荷兰人，说：“哎，这边你们不能违停在这里啊，就是但是、啊、在更远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叫福尔摩沙的，你们倒是可以考虑考虑那个地方啊。”雷尔森他是东印度公司的人。可是问题是雷尔森的个性真的不太像商人，听到别人说欸这边不能违停，马上就开始直接动武了，就抢人家的商船，到最后甚至是还直接登上别人的陆地，然后对着别人的城镇又烧又抢又砍，逼着人家又说
你刚公酒的村庄，我的 call master 村庄，应该是吧，
搞到整个福建政府大发雷霆，最后正式对荷兰宣战。而就在这两边剑拔弩张的当下，一件事情突然神奇的发生了，让整个情势产生180度的大转变，那就是啊，远在印尼巴达维亚的这个科恩总督他离职了。他到最后其实是回到阿姆斯特丹去高升了啦，不过我们就先不提他。总而言之，巴达维亚这个总督换人了，换人之后呢，马上也派了另外一个新的司令，他叫做宋克啊，你们不需要知道他的名字，因为这个新司令的名字呢不会再出现了。总而言之，这个新司令啊就来到了澎湖，打算要去接替雷尔森的位置。一看到澎湖的状态直接吓傻，他马上写信回去印尼，然后接下来就讲说，我的天哪，在澎湖已经有了10,000名的中国军队，而且还有200艘船准备要团团围攻我们荷兰，中国皇帝已经下令给了福州、广东和南京3省军区要结合一切的力量把我们从澎湖赶出去。这个时候这个新的司令也开始在抱怨雷尔森啊，就是我的前任到底搞了些什么事情啊，搞到最后都对我们极为愤恨跟反感，早知道我们就不应该来这个中国沿海了。最后啊，在一个福建商人兼海盗的协调下面，时间来到了1624年，荷兰人终于跟明朝政府达成了协议，荷兰拆毁自己的荷兰城堡，而荷兰人呢也开始逐渐转进了福尔摩沙，就是我们现在的台南，台湾的和治时期也就这样子开始了。不过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啊，因为在台湾周遭其实一直都有些人不太服荷兰的统治，尤其是在台湾附近的一个陌生的岛屿上面，一群人正誓死守护着自己的家园，准备跟入侵的荷兰人硬干到底。那个地方就是现在屏东的小琉球。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事实上啊，荷兰人老早就知道小琉球的存在了，是说当荷兰人来到台湾的大概2年前左右啊，当时的那个荷兰司令叫做雷尔森，他当年其实在澎湖就有亲自来探查过台湾，最后雷尔森他们在屏东那边看到了这个小琉球这个岛屿，那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岛屿就是一个充满椰子树啊还有白色珊瑚礁的美丽岛屿，所以这个时候雷尔森非常的好奇，他就命令别人，然后就说派人去看看这个岛上到底有什么东西吧。不料这个时候担任向导的那一个人啊，一听到雷尔森打算要去那个岛上，连忙的摇头摆手，然后说不能去不能去啊。这件事情就让雷尔森感到非常的好奇啦，诶，为什么不能去呢？这个翻译啊就讲说，启禀司令啊，这一个岛屿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富庶，但是这个岛上有2大问题。
第一，这个岛上没有适合登陆的地方，船根本过不去。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岛上住着大约400人，他们非常的野蛮还有残酷。雷尔森就问啊，说有多残酷呢？翻译支支吾吾啊，他说据说这个岛上的原住民会吃人。曾经大约三年以前啊，就有一个汉人的船来到了这个岛上，大约有300人，到最后他们全部消失无踪，有人说他们全部都被吃掉了。雷尔森啊，后来就真的没有登上这一个岛屿。雷尔森欸，他是谁？他是敢跟中国10000军队开战的男人，就到最后真的不敢登上这个岛屿。后来雷尔森就回到澎湖去了。不过事情并没有这样子结束，短短三个月后一起事件发生了。这件事情就让荷兰人亲眼见证到了那个岛的威力。当时啊，在澎湖的荷兰舰队里面，其实有一艘船叫做金狮号。这艘船其实也是蛮小的，但就在准备离开福尔摩沙之后啊，突然间遇上了一阵风暴。那这个风暴非常非常的强烈，金狮号的船长眼见船上的粮食还有饮水越来越少，突然间一座岛屿浮在他的眼前。接下来船长就讲说，那你们其他人就先待在船上，我带上十几个人，我们一起去岛上查看有没有饮水和粮食。船长就带着一部分的船员去了岛上了，那剩下的人呢，则是在这个船上面等待。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船上的船员等啊等啊，就是没见到船长，所以最后船上剩余的人员没办法，就这样子离开了。那最后荷兰人才得知，原来船长和那一些人全部在岛上都已经被遇害了。而根据传说呢，甚至是更加可怕，因为据说登陆的所有船员全都被吃掉了。从那之后，荷兰人就把小琉球称之为金狮岛，来纪念金狮号上遇难的荷兰船员。而本来啊，他们以为事情就这样子结束了，一直到了两年之后，荷兰人全面抵达了福尔摩沙。除了小琉球这个地方以外，他们面对的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台南那个地方原住民的各种冲突。那我们现在先问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当时住在台南的是哪一个原住民族呢？没错，就是希拉雅族。其实一直在现在还是有一个地方叫做希拉雅风景区，那就是在台南北部的那一块地方。是说我去年呢，我看过一本书叫做《在希拉雅呼喊全世界》。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一个一直都过着游牧民族的生活，叫做楚世颖写的。那里面写啊，就是在台南的这种希拉雅地区有这种慢生活，包括啊要等待一天一夜，然后才能做出来的慢熏烤的羊肉，还有一种啊就是要烘5天4夜才能做出来的烘焙龙眼。总而言之啊，现在是这个样子啊，但17世纪的希拉雅可完全就是两样情了。当时的希拉雅其实并不是一整个整体，而是一个个的什么社啊什么社啊彼此合纵连横。那在这些社里面呢，有四个是特别重要的。首先啊，在这四个社里面，最大的呢叫做麻豆社。这个叫做麻豆社呢，人口是最多的，人数多少？2000。最小的呢叫做新港社。相信我们大家都一定知道什么叫做新港文字嘛，就是荷兰人创造为了要与原住民传道啊，授业解惑，就是这一个新港社。那人口大概就是1000人左右。中间呢还有两个社啊，一个叫萧龙，一个叫做木家流湾，人口呢大概就是在中间，就是1500人左右。不过我后来看了一下，我发觉如果用 podcast 讲这所有的社的话，大家一定会搞混，所以我接下来就用一个代称，保证一瞬间就让大家马上了解这个整个故事脉络。我们最大的麻豆呢，我们就叫它叫胖虎村，最小的新港我们叫它大熊村，而中间两个社呢，我们就随便再抓哆啦 A 梦的两个成员，就是小夫跟小三好了。那在这边啊，如果有希拉雅族的朋友听我的 podcast 的话呢，请容许我先跟大家说声抱歉，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比较让大家容易理解这样子。好，那在荷兰人来到这里之前呢，其实这一些村庄啊都是维持着一种势力均衡的状态，总而言之就是你联合我，我打打你这样子的状态。不过当然最弱小的大熊村，就是那个新港社啊，总是处于一种一面倒的被打的局势。这样的情势啊一直维持到1624年，而就在这一年哆啦 A 梦来了。 是的，那就是荷兰人。一天到晚被欺负的大熊，也就是新港社，自然就成为了第一个跟荷兰交朋友的人。那这村民呢，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获得一个新的强大盟友。那其他三个就是胖虎啊、小夫啊、小三啊，也不能说是跟荷兰为敌啦，但是就是在观望说，来看看这一群金发碧眼的荷兰仔到底有什么能耐。所以这个时候荷兰知道，如果你想要在福尔摩沙待下去的话，你就必须要展现出自己强大的实力，因为只要露出任何一点点虚弱的迹象，这一些原住民马上就会把荷兰赶出福尔摩沙。没想到当荷兰人来到台湾才短短第二年，就是1625年，荷兰所向无敌的这个神话就破了。其实荷兰当时来到台湾人数很少，大概就是400多人，真的就是没有到太多。那当时啊，荷兰人接到了情报，中国沿海有3艘海盗船来到了台南，荷兰人当然也是派人出去追击啊。万万没有想到，这3艘中国海盗船一看到荷兰人人数这么少，马上回过头来攻打荷兰人，荷兰人被杀得措手不及，居然就这样子被打跑了。消息马上就传回了原住民这一边呢，所以胖虎村的村民一看到，你荷兰也不怎么样嘛。因此啊，开始有恃无恐的胖虎马上就开始抓起了那个最弱小的大熊，就是一顿痛揍。而在隔一年呢，也许啊是大熊这个村落真的是被逼急了，所以直接越级打怪，不但去攻击了胖虎的村庄，连带连胖虎的盟友就是小夫。如果你们有必须要知道他的名字的话，叫做木家流丸社，就是小夫村呢，也一起打了。好，那你大熊自己都送头来了，那哪有不把你打死的道理啊。因此胖虎就联合了小夫，接下来马上就冲到大熊家，准备把他大干一场。而这个时候啊，大熊就做出了那个最经典的动作了，是的，就去找了哆啦 A 梦。好啦，那时间就来到了1626年的11月的大熊村，也就是新港社的村民啊，急急忙忙的来到了荷兰统治的热兰遮城里面。胖虎跟小夫现在正在追击我们，请保护我们，不然我们就只能逃进山里面了。荷兰人一接到这个请求的时候，感到很为难啊。首先第一件事情，我只有短短的400人，而且我在这一个岛上顶多就是当一个贸易站，我有必要要介入当地原住民的纷争吗？但另外一方面，荷兰人又想，新港社是所有西拉雅4大社里面最弱小但也最挺荷兰的村庄，所以一旦失去了他们的支持，荷兰在福尔摩沙还有立足之地吗？所以啊，就在这个左右为难、两相权衡之下，荷兰人终于介入了原住民的家族事务里面。没多久，胖虎跟小夫就追杀过来了。我要把你干掉！那担任哆啦 A 梦的角色的荷兰人马上也就站了出来，说：你们不要欺负大熊啊，我们两边和气生财嘛。那胖虎当时正在气头上啊，当然是想都没想就拒绝了，马上叫大熊出来收拾。好说歹说，荷兰人都没有办法去劝阻，所以没办法，荷兰人只好搬出了来自未来的道具，那就是100名的火枪兵。最后啊，荷兰人终于发挥了他们的科技优势，胖虎村跟小夫村总算低下了头来，他们派了代表前往热兰遮城开始和解。不过这个时候的胖虎他们其实也知道，荷兰他们此时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那一些火枪兵，因此只要找一个机会把这一些火枪兵全部干掉，那荷兰人根本就不足为惧了。时间就这样子一年一年的经过，终于当荷兰人来到了台湾的5年之后，机会到来了。时间来到了1629年，当时发生了一起事件，叫做麻豆社事件，在荷兰的史书里面呢，则把它叫做麻豆惨案。就在某天，荷兰在福尔摩沙的最高长官突然又接到了消息，长官长官，又有中国的海盗来到福尔摩沙了。长官这个时候非常的紧张啊，所以这些中国海盗到哪里去了？下面的人告诉他们，这一些人到最后藏到了胖虎村附近了。长官二话不说，马上就率领了自己的王牌部队，也就是65名的火枪兵，前去胖虎村到处搜查。不过不管他们怎么找，到最后都找不到这些中国海盗的身影。长官这个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啊，就这些人到底会到哪里去呢？所以有人就是回长官啊，就是可能这些中国海盗已经逃走了吧。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我们要回去吗？那就在这个时候啊，胖虎村的村民出来了，然后就跟荷兰的长官说，各位长官啊，那既然来了，那就先别急着走嘛。我们知道你们在这边长途跋涉过来也并不容易，所以我们这边略准备了一份薄酒，感谢荷兰一起来帮我们肃清海盗，那给我们个面子，那你们就留下来吃顿便饭吧。坦白讲啊，这件事情是蛮令人心动的。大家知道麻豆在哪里吗？麻豆在台南市的超北边的地方，荷兰的热兰遮城在现在的安平。从麻豆步行到安平，大家知道要多久吗？我看了一下 Google Map， 没多久，6个小时。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了我之前在台南念大学的时候，就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是蛮疯的，我们有一群人，有一次啊，就是放学之后就5、6点嘛，然后我和一群同学啊就觉得哎好无聊哦，我们要干什么？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突然间看到说，哎，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满月，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智障。仔细想想好像就是我就对着我其他的朋友就说，诶，那不然这个样子，我们就去安平的那个四草大桥海边啊，去看一下月光海吧。这个时候旁边人就讲说，那要怎么去？我那时候就想说，诶，那你就走着去啊，就你傻了吧，你要走去安平好像蛮好玩的，走。接下来我们就3、4个大男生啊，就从成大开始出发了。那成大在台南市区，我记得我们当时是下午7点去的。那在去成的时候呢，大家还是有说有笑的，然后到最后啊，就跑到四草大桥那边，就是4个男的，然后一起在那边去看了月光海，哇，好漂亮啊！结果回来的时候呢，大家都不说话了。当时到最后，我只想着一件事情，就是宿舍、宿舍、床、床、床。等到我们回到成大的时候，大概已经凌晨1、2点了。我记得隔天好像还要考个期末考吧。那麻豆是在哪里啊？麻豆是在台南市区，在更远更远的地方啊。更何况当时的荷兰人还不像是我们那个时候一样有人行道可以走，所以一定是非常非常累的。不过啊，荷兰长官就仔细想了一下，他说：“这是这样的，我呢现在在热兰遮城还有一点公务要办。”不过呢，我虽然必须要早点回去，但你们这些火枪兵呢可以留下来参加个宴会，那我就先回去了。那说完啊，长官就带着几名随从离开了。对这些荷兰的火枪兵来讲，哎，大人走了，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玩更嗨啦。那很快啊，他们就去做客，丰盛的餐点呢是一道道的端了进来。有什么东西呢？有东山的咖啡啊，白河的莲藕啊，关田的菱角啊，新市的火龙果，还有御景的芒果。你觉得有可能吗？反正这些啊都是现在的名产，当年当然是不可能啦。也不知道吃什么，但反正就吃啊喝啊，放开肚皮的吃。等喝到最后啊，荷兰人眼睛睁都睁不开了，模模糊糊的讲：“啊，谢谢招待，我们回去了。”然后接下来就开始一路东倒西歪。胖虎村的就讲说：“你们喝成这个样子，路都走不直了，那我们就这样送你们一程吧。”因此啊，荷兰火枪兵就跟胖虎村的村民一路上有说有笑的离开了，护送到一个地方啊，叫做曾文溪。古代的曾文溪其实是比现在宽很多的。荷兰人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脚步踉跄，根本过不去原住民，然后就讲说，不然这个样子，我们这边呢也有一些身材高大的人，我们就让他们然后背着你们一起过河，你觉得怎么样？这些火枪兵一听啊，不疑有他，马上就把身上的火神枪卸了下来，交给了其他的村民，爬上了一些村民的背部，那准备过河。村民很快就踏进了冰凉的溪水里面，而随着水位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逐渐淹没到了荷兰人的小腿、大腿，最后来到了腰部。而就在这一个时候，所有背着荷兰士兵的村民仿佛同时像接到了讯号一样，同一时间就蹲了下来。荷兰士兵一个没注意，这个水位顿时就淹没了整个头部，整个人就吃了一大口水。荷兰人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又感受到有人好像从他们后面用力的把他们的头狠狠的按在水里。有一些人直接就被溺死了，但有一些士兵啊，则是用尽了自己全部的力气挣扎出了水面。但是突然又有其他的村民从灌木丛中冲了出来，将他们一一砍杀殆尽。短短几分钟之后，这些火枪兵就已经全部丧命了。 根据荷兰人的记录，村民将这一些人通通都斩首了。但这还没有结束，因为这个时候的村民又将矛头瞄准了正在归途中的荷兰长官。这个荷兰长官应该还没有走远，追上他，把他杀了。但不晓得为什么，荷兰长官竟然提早接到了线报，急急忙忙的就赶回了热兰遮城，层层戒备了起来。到最后，村民是攻不进热兰遮城的，但是在城外的许多房子啊、财产啊，全部都被村民破坏殆尽了。在经过这一次的惨案之后，荷兰损失非常惨重，人数本来就已经不够多了，而这一下又让他们损失了超过四成的兵力。这时整个热兰遮城只剩下不到100名士兵，而有战力的可能只剩下二三十人。这是整个荷兰在台湾最风雨飘摇的时候，而也是当地的原住民最兴高采烈的时候，不断的说着，哎呀放心啦，荷兰人才不会对我们采取任何报复行动，他们现在早就怕死我们了啦。荷兰战败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南台湾社区，这一下子其他的社纷纷都归顺了胖虎村，这时只剩下唯一一个孤孤单单的大雄村，也就是新港社还坚持的站在荷兰这边。这个时候荷兰人的文献里面就写到啊，新港仍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仍然有人来看望我们，但次数变得非常少，至于其他的村庄根本就已经没有人来了。不过啊，在这个对荷兰人来说最黑暗的几个月里面呢，大雄村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只要胖虎村那边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大雄村的人马上就会和荷兰人通报胖虎的每一个行踪。但也就在这个时候，荷兰人再次在小琉球吃瘪。就是在麻豆社惨案之后的两年了，荷兰又有一艘船不幸的在小琉球搁浅了。大约有50多个人被迫去登上这一个岛屿，而他们也再次遭到小琉球原住民的攻击，最后只有一人生还。这个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黑暗时刻持续了整整两年，终于在这个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好运降临在荷兰热兰遮城的上空了，那就是胖虎村里面闹内讧了。是发生什么事呢？前面我们说到嘛，西拉雅总共有四大社，胖虎、小夫、小三、大雄。那在胖虎社旁边呢，其实还有一个社啊，叫做枭龙社。在这边呢，我们就叫它叫小三吧。那这个小三啊，其实原本也没有跟胖虎为敌啦，但后来因为某一些原因啊，小三跟胖虎就开始吵起来了，整个纷争越吵越烈，而最后啊，两边的战争似乎真的要一触即发。而这个时候，小三突然间灵机一动，不然这个样子，我们去跟大雄站在一起吧。这下子就轮到胖虎感到紧张了，因为如果胖虎单挑大雄的话，毫无悬念就是胖虎一定会胜利。那如果是大雄跟小三的话，胖虎也许勉勉强强啊还有赢的机会，但现在胖虎只担心一件事情啊，就是小三加上大雄再加上哆啦 A 梦呢，那胖虎就输定了。所以这个时候啊的胖虎村就显得非常的焦虑了，而终于在1634年，荷兰终于迎来了他们的时机。当时啊，台湾跟中国的沿海海盗终于被平息了，所以这个时候荷兰跟日本的贸易再次畅通了。那也就因为这样子，台湾的重要性大为增加，所以东印度公司就决定说大举增援台湾。先前我们讲啊，在荷兰兵力最糟糕的时候，整个热兰遮城有战力的人只剩下20个人到30个人，而这一次呢，他们一派就派多少人来呢？475人。是的，将近500人的这一支未来部队啊，有了这一支超强生力军之后，荷兰人终于得以施展拳脚了。而最后荷兰跟其他大雄啊、小三啊、所有其他社的联合部队浩浩荡荡的朝着胖虎村大举进攻，先是啊放火烧毁了他们的田地村庄，再大量的俘虏了他们的村民，而最后这整个西拉雅最大的村社，也就是麻豆社，彻底的击败了。就在某天早上，两个麻豆社的头目啊，来到了荷兰人面前，先是对荷兰人深深的鞠躬了三次，表现出无比的谦虚。通常啊，这个麻豆社人平时是非常傲慢的，就在这平常傲慢无比的这一些人突然间变得如此谦虚，连新港社的人都讲说，那种感觉啊，就很像是看到昔日的高山突然间变成山谷一样。一个月之后啊，荷兰人跟麻豆社正式签订了合约， 麻豆社向荷兰人献出了槟榔还有椰子树苗，象征自己正式交出了领土的主权。而此时荷兰已经毫无悬念的变成了福尔摩沙岛上最强大的势力，而接下来就只剩下一件事情要办了，小琉球。时间就这样子来到了1636年的4月，这时的福尔摩沙评议会决定派遣100名的火枪兵还有水手，联合着其他已经归顺荷兰的原住民社群，浩浩荡荡朝着小琉球前进。等到登陆了小琉球之后，他们马上攻进了一个村庄，但却没有看到任何的村民。荷兰人随即放火烧掉了村庄，而这个时候原住民们就来报告说他们在这边发现了一个洞穴，而那一些小琉球的居民呢都躲在这里，没错，就是现在的乌鬼洞。荷兰人二话不说立刻就赶去了那里，发现这里面的洞穴非常的复杂，总共有三个出入口。荷兰人他们很快就封住了其他两个，最后剩下的那个洞口里面放进各种可怕的烟雾。我自己本人是有幽闭恐惧症的，所以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里面的人当时到底有多绝望。在头都无法直立的空间里面，三个出口其中两个都被堵住了，剩下的那个则不断飘进来令人窒息的毒烟，同一时间整个空间里面的氧气也越来越稀薄，越来越稀薄。很快的，洞穴里就传出了妇女和小孩悲惨的哀鸣声，悲鸣声还有这个烟雾日以继夜不断的持续着，就这样子持续了好几天，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一直到最后再也听不到任何声响。这时荷兰人才终于走进了洞穴里面。在洞穴里，荷兰人一边低伏着身子，一边缓缓的向前前进着。在他们脚边有几百具肿胀发黑的尸体，并且传来了一阵阵难以忍受的强烈尸臭味。因为实在太臭了，所以荷兰人根本就没有办法计算里面到底死了多少人，最后好不容易才算出一个粗略的数字，原来死者大约有300多人，而其中只有50多名是男人，其他全部都是女人和小孩。当时其他的男人们继续跟荷兰人持续的抗争，一直到荷兰统治的末期。总之经过这一串的军事行动，小琉球的原住民就这样子消失了。不过从此之后，这座小琉球开始出现许多灵异故事，而直到今日，乌鬼洞仍然是小琉球最阴的景点之一。那里面呢到底有没有超自然事件，我自己个人作为一个历史 podcaster 无法断定，但每次在看到台湾这种鬼故事的景点时，我自己个人都会产生一种看法，就是每当这些悲惨的事件发生之后，随着时间经过，很多故事会被模糊，会被遗忘。然而无论活着的当地人或是死者的后代子孙，他们总是会想一些方法来想办法让大家记得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因此曾几何时就开始出现一些鬼故事，但是别人看到的是那些凶神恶煞的鬼魂，不过我看到的却是那些已然消失的人们在对活着的我们说，不要忘记这里的事情，也不要忘记我们。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或许台湾这个满地都是鬼故事的岛屿里面，也许就是一个个被时间埋藏起来的故事，或许正等待我们哪天细细的把它们挖掘出来，并且重新记得它们。我自己个人是这样觉得，那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呢？我们这一个系列就这样结束啦，我们之后再见，拜拜。